好，我们今天谈佛教礼仪以及人际和谐。那什么叫做礼仪？什么是礼仪？
规矩，
规矩，礼貌，就是一些行为的一些规范吧。那这个佛教礼仪有什么重要性呢？为什么会需要佛教礼仪呢？
尊重。
尊重。那所以这个佛教礼仪其实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有一些人可能会以为说，所谓的礼仪啊，就是行为应该怎么样啊，然后尤其在大庭广众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啊，这个是做给人家看而已啊，跟修行没关系的。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啊，因为这个礼仪呢是一种行为的一个规范。那当然我们说我们要持戒啊，在佛教里面我们之前谈了这个皈依三宝，我们说这个要成为一个佛教徒，首先呢我们对佛的功德、法的功德以及身的功德呢要非常的了解，而且打从内心呢非常欢喜的接受到心中，那这个你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位佛教徒。如果一位佛教徒心里没有佛、没有法、没有身，他不能称为一个佛教徒。如果我们心里只有法，把佛忘记了，然后只是拼命在研究佛法，但是对佛没有恭敬心，那其实也还不是一个标准的佛教徒啊，只能说是一个研究佛法的佛学的人啊。那所以这个佛法身呢要在我们的心中，然后我们说皈依三宝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非常欢喜能够找到佛法身为我们皈依的对象。所谓的皈依呢，就是一个找到一个依靠，可以给我们依靠的。那我们之前也谈过，我们在生命当中常常找种种的依靠，小的时候就是依靠妈妈啊，妈妈一不见的话，你在超市不见了妈妈的时候，哇，那就很恐惧了，因为你的依靠就是妈妈。那长大一点的时候，可能就有的人非常事业心非常强，就把全心全意呢的精神放在事业上，就是这个事业呢是他生命的动力，抬起来啊，今天很有动力，因为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但是等到他老的时候，要退休的时候，或者没有人能够接他的生意下去的时候，他就会想说，那我怎么办？这个或者是说生意交出去了，退休了，那一早起来好像生命的支持力已经没有去了，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掉入忧郁症。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会有一些依靠，有一些太太非常依赖先生，先生一不在，先生一突然间意外死亡的时候，他就整个会崩溃。同样的，先生太依赖太太的时候也会有一样的问题。那这些并不是说你不能依赖，但是你要知道它不是永恒的依赖。所以为什么我们皈依三宝，就是说在这个人生当中不同阶段我们有不同的依赖，但是我们心中要知道这些都是短暂的依赖。依赖爸爸妈妈，你不能够永远依赖他们，接下来你就要依赖自己啦。但是依赖自己的能力还是会觉得说，到即使我们依赖自己的能力， 能够非常顺利的一直到老。但是老的时候，你想，我现在连自己都不能依赖自己了，我也不知道何去何从了，那你还要依赖什么呢？那也就会很彷徨。有一些人就依赖钱，只要有钱什么都行，有人依赖事业，所以但是这一些都是短暂的依赖。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这个短暂的依赖我们不能看清楚，它一不见的时候，它或一逝去的时候，那个心理的创伤就会很强。有些人就不能够承担，为什么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说，在人生当中我们要找一个非常稳当的依赖，不单单从小到大到老到未来还能够依赖的，那你就心有一个，这个暂时的依赖不能够依赖的时候，你马上还有另外一个可以依赖。所以那个皈依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那但是这个保障要从你的对三宝的信心而来。如果你对三宝的信心没有的话，你这种归宿感，这种信心给你精神上的支持的力量就没有了。这是上次所说的。那跟今天谈的礼仪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向佛学习，要学佛的模范。当然我们说佛的这个功德，我们之前说还有三德，佛有三德，是什么三德？
智德、
恩德，还有一个智慧就是智了嘛，智德就是佛智圆满智慧，然后慈悲，所以对我们有恩，然后另外一个断德，他断尽了所有的烦恼。那所以我们要向佛学习，也希望像佛一样能够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慈悲，圆满的身心的清净。那佛为了帮助我们，就告诉我们这个种种修行的方法，包括这个在这个生活当中给我们一些准绳，一些戒律的规范，让我们呢不要让自己的这个自私的这种行为呢，或者是说欲望过于奔放的行为，被贪牵引而去，被嗔恨牵引而去，而制造不对的行为，那这个是戒啊。那但是戒呢要持好呢，其实我们要在生活中的小习惯也要注意得到。小习惯不注意到的时候呢，你其实不知道你心里的贪恋一直在滋长，只是说大戒不犯。但是呢要做得更细微一点的时候呢，就是在行为上，在这个生活习惯上呢，也都必须要能够呢有正念能够了解到佛法的这个所谓判断善恶的一些准绳，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呢这些生活习惯呢让你持戒起来呢更容易，让你修定的时候更容易。所以你说我不杀我不偷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的生活习惯非常的散乱，你要静坐的时候那是很难的。而且呢如果我们心是很散乱呢，有的时候情绪一冲动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呢就会发动一些冲动的行为，然后本来你说我不会杀不会偷不会妄语的，但是情绪一冲动的时候就失去理智了。所以那个就要靠我们在生活习惯上了，如果能够养成呢，其实就是能够把那个基础建立得更好啊。所以这个礼仪呢是这个包括了行为礼貌，也就是对佛对法对身的一个恭敬，还有呢我们生活应该注意的一些准绳啊。所以它是行为礼貌的规范，以及一些仪式啊。那这些仪式它其实还也是在调养这个陶冶我们的心的啊。等一下我们会再说这些仪式或者是这些仪轨是包括哪一些。它其实呢这些仪轨你说不是像戒那么样犯戒哇，那因果很重，这些可能没有那么 那么重的影响，但是呢它其实也还是会影响我们就是说变是比较没有正念。另外呢很多时候我们也看看说这个人学佛这么久一点都不像佛教徒，那这个就是从他的礼仪方面去表现出来。怎么这个人学佛学这么久到了佛堂连大殿都不会进去，人家就会说了，哎，佛在你的心中到底在哪里？然后拜佛也不会拜，哎，拜佛的时候不像有恭敬心，哎，这个就看出来了，是不是？所以你说礼仪不重要吗？其实它很重要，它其实对我，它其实也是一种修行，不是做给人看的。有些人以为礼仪是做给人看，其实不是。礼仪是，其实如果你能够把它了解它的意义的话，它其实也是这个培养我们这个心的一种专注的一种方法哈。所以这个礼仪呢是礼节的规范这个礼制的一种仪式哈。那为什么需要佛教礼仪哈？那第一个呢就是说以适当的佛教的礼貌与行为呢来实行佛陀的一个教法哈。第二呢这个礼仪呢在对我们自己来说呢是从行为中去表现出，比如说我们说在佛寺走路要轻身到大殿这个到佛寺第一件事到大殿礼佛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那这些呢都是让你培养你的专注心，提醒我们怎么样去表达我们的恭敬心啊。那还有呢就是这个礼仪呢，因为这个佛教礼仪也就是说尤其是说我们到一个团体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在 Unibus 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大家我们这个开始之前我们礼佛三拜，好，我们有共同的方式就是合掌礼佛三拜。那如果大家不遵守这个礼仪，我喜欢用我自己的方法，我用 Hi 的然后有的用 Shake 的那就会很乱啊。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团体像说这种方式它也没有说一定是比如说南传的礼拜跟汉传的礼拜跟藏传的礼拜有一些不一样，它是一个表示我们顶礼佛陀的一个方式。那但是在哪一个地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能就尽量的去跟随那一个地方的一个方式，以免呢比如说你去唱诵也一样的，每一个地方它调子有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啊。那你去参加哪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要注意那个带领的法师所的唱调，你不要说我比较喜欢以前我在我家乡那个唱调，然后你就偏偏唱你的唱调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不和谐啊。所以呢这个礼仪呢也提醒我们反观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影响别人，是否自我膨胀，大家都必须要遵守这样子的礼仪的这个，那你就自己就心里不喜欢。比如说我们到殿堂去，我们说女众在这边男众是在这边的，你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像就说他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我就坐这边那如果在殿堂的时候呢，你这样子的时候人家说你应该过去那边，为什么你在那边争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必要的啊，没有说公平不公平的，对不对啊？那所以呢但是这个如果我们很坚持就是我故意一定要说要平等，所以你这个站这边我也站这边，这样子的时候那叫做无聊而且破坏秩序造成不和谐。所以有时候有一些规矩呢是为了和谐，为了就是大众在一起的时候你必须要有，比如说你们 body night 派饭，好，你们就要想出那一条线是要怎么走啊，那大家就跟着那条线走，就走出一个秩序出来啊。那你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走，一定要这样子这样子，不能够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都可以，但是只要我们开始确定下来是这样子的时候就不要再一直改来改去会乱了，对不对？ 所以有些次序呢是就像交通规则一样啊，我们在澳洲我们是靠左走啊，你去美国还是靠右走啊，你说是靠左还是靠右是对的，没有所谓对还是不对，就是大家共同的一种合约吧，啊，所以是这样子。那所以如果我们不肯遵守大家共同的一种规约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自我的一种膨胀，或者是说没有去考量到我们的行为会跟别人会有什么抵触啊，然后呢也培养我们的正念，哎，有了这个规矩哈，那我们就专心吧，不要说这个规矩在束缚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那已经是多余的，你就哎，我能不能够随顺这样子的一个规则啊，其实对我也没影响，排左排右对不对，那但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在心里起烦恼呢，那个是一个我执啊，有一些人就喜欢这样子啊，本来你站在左边还是右边没有什么对和不对的啊，就是一个共同的一个规约嘛，对不对，然后有一些人就拼命在那边，你要跟我讲清楚为什么的我才肯站，然后呢就搞得大家很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啊，那所以呢这个礼仪的培训呢能够这个训练呢还能也能够培养我们的一个对三宝的信念，那个等一下我们接下来再说，然后在利他方面呢大家遵守同样的礼仪，就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一些误会啊，所以因为有一些基本的礼仪的时候呢，大家知道啊，进来我们是一定要问讯礼佛啊，这样子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有这样的礼仪，然后呢今天达摩班的时候啊，这个他要求说大家进来一定要礼佛三拜，奇怪为什么要我们礼佛三拜，你就起烦恼了，然后你就觉得他一定是在要整我们，故意叫我们站起来那你就心里就会有一些误会，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本来规矩就是这样子的，就没有什么好烦恼的。那同时呢这个礼仪呢，佛教的礼仪呢，尤其是佛教礼仪呢，它的这个其实提醒我们呢，就是在行为当中呢保持正念，能够呢培养一个平静的心啊，然后呢能够有一个平静安详的仪表的时候，其实如果一个法会，然后有整百个人，然后大家都非常安详的时候，你会让一些还没有对佛法有信心的人会升起欢喜心及信心，那就功德无量了。好，那所以这个是先说它的一个大纲。那佛教礼仪有哪一些呢？啊，一些要注意的一些行为规范吧。啊，一些身为佛教徒，尤其是在座的大家呢，有很多是这个慧命社的理事，那你常常带团带同学新同学到佛寺的时候，你们自己要先做好榜样，这是很重要。那尤其是慧命社是这么有名的这个佛学社哈，然后到外面的寺院的时候啊，这个佛学社听说都这个都学习得很好啊，大家然后如果说从表现上哎，怎么听说他们学习得很好，为什么这个基本的礼仪都不懂，那就马上就给人家打折扣，他不问你的佛法懂得多少，就看你的行为，这个是第一个印象，所以是很重要的。那第一个呢就是到寺院去的时候呢，当然是走到寺院第一件事情就是穿着要整齐啊，不要太暴露，不要暴露上面暴露中间暴露下面就是说要端庄整齐啊，我们不是去那边时装表演，我们是要去礼佛啊，所以呢要穿得整齐啊，不要太短了，不要太就是反正就是太暴露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在寺院的时候很重要，我们进到寺院是做什么，我们到寺院去看佛陀嘛，对不对，去听佛法嘛，对不对，不会到寺院去喝咖啡所以到寺院去呢应该就是为了法而去的， 为佛、为法、为僧而去的，啊，所以啊，以前呢，我曾经问过一个学生呢，我说小学生，一年级的，我说什么叫做佛寺？他说佛寺是佛法僧住的地方，对不对？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到佛寺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礼佛啊，这是佛法僧住的，佛陀住的地方。第一个，你一定要跟主人去打一个招呼吗？对不对？小朋友到朋友的家，我说你看到他爸爸妈妈，你去找你的朋友，但是你看到爸爸妈妈也要问好啊，他们是主人啊，对不对？所以一样的，所以到佛寺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到大殿礼佛啊。那这个大殿礼佛，那所以呢？像说我们华藏寺有时候很多人在外面礼佛了，啊，在外面就是也没有礼佛了，就问讯了。然后，哎，我们说到大殿去礼佛，哦，我刚才拜过了。那是在外面，只是进来的时候刚好看到观音菩萨问讯。其实呢，我们还是要进到大殿去礼佛三拜啊。所以这个，因为第一件事到寺院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大殿去礼佛。而不是，当然有时候你们急，第一件事情去找厕所，那情有可原。但是有一些人是第一件事情是找厨房吃东西，或者是说找朋友聊天，那其实都是不正确的啊。我们要知道，我们来到寺院第一件事情是，我今天来找佛，来能够见到佛，第一件事情到大殿恭恭敬敬的礼佛啊，然后呢？礼佛过后呢，如果有其他事，比如说你要找师父啊，找厨房的人啊，或者是想要借书啊，那你就到借书就到图书馆去，要不然你就到办公室说啊，我想今天我跟师父有约啊，这个能不能请你？如果说这个知客处呢是一位小姐啊，或者是一位就说哎，我跟师父有约，能不能麻烦你，请你帮我通知一下。而不是呢，你自己跑去师父的房间是不对的，一定是到知客处。真正的就是知客处，其实就是 reception， 就是接待，就是一个接待处吧。好，所以呢，到这个寺院的时候呢，不随便乱走的。有一些人呢，就是说会到处自己乱转，其实是不应该的，啊，是不应该自己乱转的啊。所以通常就是到了寺院，第一个到大殿去礼佛，然后你就到，如果你有什么特别事呢，那你就到知客处去说明一下，请人家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啊。那所以呢，就是不要随便进到非公共区或者是这个出家人的地方啊。还有就是寺院里面的东西呢，就不要自己取用啊，就是厨房里面的啊，花园的东西啦，尤其是大殿里面的东西呢，哎，不能够，哎，这个木鱼很好玩，我拿来玩一玩了，啊，那个不能够的，啊，那所以呢，这个不能够自己随便取用，厨房也一样，不要说，哎呀，我想喝咖啡，我自己跑进厨房里面去。通常呢，一些寺院呢，它也会有一个结缘区，就是它拿出来给大众自行取用的啊，那一个区域你可以用啊，但是呢，不要进到，比如说库房里面啊，那个 store room 里面啊，去拿东西，那是不对的哈。然后就是在寺院呢，也不要喧哗吵闹，啊。然后另外就是在寺院的时候，因为我们到寺院就是希望能够收摄我们的心，在外面已经很多的世俗杂乱的事情，希望说到寺院能够安静一些。那我们尽量要保持正念，所以走路的时候轻身。站的时候要有精神，哎，所以我们说行如风，走路像风一样，你轻功的啊，行如风，立如松，像松树一样的直直的啊，不要软绵绵的啊，要立如松，坐如钟，坐像你知道吗？钟啊，那个 bell 这样子，坐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个卧如弓，那个是睡的时候，当然里面不会再睡，但是睡有一个叫做我们说 吉祥卧啊，这就是像卧佛，你们看过那个卧佛吗？大佛卧佛的，他这样子靠右而卧的那个叫做吉祥卧啊。那所以这个尤其这个我们在寺院呢，尽量保持一种精进的精进正念的一种心态，常常意念佛法啊。那在这个殿堂的时候呢，很重要就是这个不要在殿堂里面睡觉。当然有时候你们静坐睡着啊，那个赶快再醒来。但是呢不要说啊这个cushion好软啊，我就躺下去睡觉，中午的时候没人我就躺下去睡觉。我曾经在台湾的时候，我的同学一个学长，他是管在他的常住呢是香灯师傅，他就要去管那个殿堂。他说每次夏天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很多外面的人跑到殿堂里面去睡觉，就躺在旁边，所以他们要去叫他们坐起来，不能够躺在那边啊。因为殿堂是一个精进修行的地方，那所以呢是那边我们在那边礼佛做功课的地方，而不是睡觉的地方，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然后呢然后如果说像如果你们静坐要伸脚的时候，你记得脚不要对着佛像啊。所以因为其实像说在这个我们亚洲的这个礼节上来说呢，也是比如说你的爷爷啊奶奶啊，你也不用脚这样子伸着对着他，这是不礼貌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然后另外这样说，你们的 Unibus Library 因为地方很小，然后你们也有佛像，所以有一些这些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尽量坐的时候呢不要背坐佛像，尽量就是佛像正对的地方给它空吧啊。然后就是但是因为你们很小，所以你们要注意，那尤其是伸脚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坐在那开会坐在地上还是什么的时候，那就是要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另外就是在殿堂呢，我们从进大殿的时候呢进的时候呢是从旁边进的哈。所以如果佛像在这里呢，那一般中间会有一条道，那你从门进的时候呢，进的时候是从旁边进的，进的时候都一定是从旁边，也就是不要直闯，不要直闯的啊，直闯是没有礼貌啊，除非当然有长老法师来的时候，我们会请他走中间啊，但是一般呢我们是走旁边啊，然后出来的时候就排班出来的时候就是从中间一排一排顺序的出来。那这样子就是一个次序，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懂得这些礼仪呢？其实也是一个次序，一个交通规则啊。你如果不是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大家这边冲那边冲，然后这边的人走到这被这边堵住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一个顺序的时候，人不管了多少，大家都是从这一个方向出来，而且一定是前面一排出了出完了这个街。这个街这个街这个街这边的都会等到最后才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堵住大门了。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基本的一个礼仪啊，在殿堂一个礼仪，然后大家都很安详的等着自己，因为你知道它的规则是怎么样。好，所以这个是说到在殿堂里面的进出。然后呢还有一个规矩呢，就是从殿堂进的时候呢，我们进用哪一只脚？你们知道用哪一只脚吗？如果这个门在这里，你如果是要进这一边的，你就用左脚进； 左脚跨进去，跨这个门槛啊。如果你是右边的，你就用右脚进去啊，靠门槛的那一边的脚。其实这样子呢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会跟，因为如果说两排一起进的话呢，那你就不会去踢到人家，对不对啊？顺着那边过去。然后呢到了这个是第一件事哈。然后第二件就是在殿堂里面呢有几个位置呢，你们不要随便去拜的。有很多人呢喜欢去拜这个位置，通常呢这个一般的寺院会有几个位置呢？这边是佛像哈，那这一个位置呢是给领导这个法会的法师什么时候用的？我们在汉传佛教叫做维诺，就是带领法会的。然后这个是木鱼的地方啊，这个叫做月众。然后呢这个位置呢，很多人就觉得我在这个中间我看佛看得比较近，其实这个呢是住持的位置。就是这一个寺院的领导啊，或者是法会的时候的主法的，他用这个位置。然后这个呢是侍者位，就是说有时候有法会的时候呢，这个长老法师在这里拜，通常会有一侍者跟在后面，他的位置是在后面的，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些呢，一般我们有时候平时呢，这个位置是没有放。那但是你进来拜佛的时候呢，你种到这一边呢，就如果说平时你可以用这边后面几条，这个都可以，但是就不要用这个，不要用这个，不要用这个。
那两边前面的都叫月众吗？
一个叫维农，一个叫月众。
可以写给我看，我不能看出
这个
啊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的，就是说不要用这三个位置，因为尤其是中间这个位置呢，常常很多人呢很喜欢用那个位置。然后呢，另外呢，我们拜佛呢，我们进去，然后我们合掌呢，合掌呢，这个食指呢是密的，啊，不要这样子开开的，就是密的，当胸啊，当胸呢，其实这样子的时候呢，可以提醒我们自己要专注，把我们的心收摄，然后专注，然后这个一心一意的，这个记得佛的这个教法。佛的中道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在殿堂呢，你们可能也看过呢，人家穿那个海青啊。有的人说啊，到殿堂是不是一定穿海青呢？其实也不一定要穿海青，但是呢，大家如果都穿海青呢，就是比较统一啊，比较统一。你知道海青吗 ？The black robe, the service robe, yeah, 那海青呢，主要就是穿起来呢，就是说大家统一，那就不用看哇，前面那个人他的衣服那么好看，等一下下来我要问他在哪里买的，多少钱。然后哦，前面那个人哪有挂了那个珠宝，好漂亮哦啊。然后或者是说，有的人就专门到这个寺院呢，就是尤其那在家的有钱的哈，就看哇这个人。哎，我都比他的贵，他那我知道他那个在 Kmart 买的，我的他在 David Jones 买的，看起来是一样不同货的，心里就不专心了嘛，对不对？那你一穿黑色的那个海青一穿起来的时候，那就没有看到，不管你是多有钱多没有钱，穿起来就一样了。因为我们到殿堂去，主要是要收摄我们的心。 把心安住在佛法上。但是很多人是眼睛东张西望，看的看前面的人，看旁边的人，然后头脑就开始被这个诱惑去了，然后忘记了 经文念到哪里，是看人家的衣服这是很常发生的、哦啊、所以为什么海清呢，这个发明海清的人很聪明、啊、然后如果说万一哪一天穿得太短了还是什么的时候，正好海清盖下去啊，就还好一点啊，因为有时候呢，有的穿的那个背心那个 T 恤呢，是那种有时候有一阵子很流行那种 T 恤，差不多刚刚在到肚子这里的，对不对？一扒下去，后面全部露出来了。如果你站在那个人的后面，这全部就露出来了。那如果他有海青穿上去的话，就看不到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拽。海青呢，而且如果你习惯一上殿堂就穿海青，它对你有一种慢慢的会有一种心理上的一种作用，就是哎，我就是比较严肃了哈，就是会穿起海青，然后你会比较摄心，然后会把一些不必要的，因为反正穿了海青你就不会想说要去看别人，别人也不会看你的穿什么衣服了，大家就比较容易专心啊。然后呢在殿堂里面呢，还有就是我们常常会拿一些比如说香啊、花啦、果啦去供佛。为什么我们要供佛？You can speak English.
Why
do you want to make offering? 为什么要拿东西给佛陀？尊重啊，就表示我们的一个尊重，感恩，感恩佛陀的教导。所以就像说我们感恩妈妈，妈妈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买个东西送给妈妈，来表达我们的一种感谢，还有就是我们的一种尊重啊。那其实呢，这在佛教里面的这个供养的东西呢，它也有它的意义的啊。所以呢，第一个，但是我们的心是一个恭敬，然后感恩。那我们用花、用果、用水、用香，对不对？还有灯，有的以前是点蜡烛了，现在安全的话就点灯了哈。那这些它其实都有意思的，你们知道吗？为什么买花？很多人都是买花，对不对？花代表什么？无常、智慧、无常啊，花代表无常，就是那个花你化身到你插上去，花开花谢，所以你来很新鲜的花，你供在佛，然后以表达你的恭敬，但是那个花也提醒你，一切是无常的，我们要珍惜当下，能够好好的提升我们自己，因为这个花最多给你摆一个星期，它就谢了。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的，啊，它不是永恒的。但是就像这个花，虽然它花开花谢，但是它很新鲜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要把它丢在垃圾场上。反正你是无常的，我就丢了，那也太浪费，对不对？因为花新鲜的时候，你摆在像说这一尊佛，如果两边有两瓶花的话，也会庄严道场啊，也会让大家觉得。好像更有精神呢、啊。虽然它是无常的，但是当它这个还有它的作用的时候呢，它是能够自利利他的。所以跟我们的生命一样，虽然是无常的，但是当它还能够发挥它的作用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利用我们自己，提升我们自己的智慧。慈悲净化我们自己，因为每一个时刻就会这样子过去，不要等到老的时候，然后没有精神的时候说，哎呀，早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多去打坐，早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多去听闻佛法，但是现在又看一看眼睛又老花又看不到，然后呢叫我打坐又腰酸背痛，脚又盘不起来，对不对？所以呢， 我们要珍惜我们年轻的时候呢，那尽量充分利用我们的时间，提升我们自己的智慧、慈悲，然后能够还有我们的知识，能够自利利他。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哎，时间过了，你回想过去几年我没有浪费啊，虽然还没有达没有很圆满，但是如果时间倒流，我最多能够做的也是如此了，我已经尽力了，那就还好。就是说我们要尽力，不要让时间浪费，时间不能倒流的。有时候时间一过，你的年龄一不一样，社会以及家庭对你的一个要求以及这个期待又不一样了，所以呢你会发现到你的责任也不一样了啊。所以在现在你们在大学的时候，是大家都给你们很多时间去这个读书，然后提升自己，然后一毕业的时候啊，像你都是找工啊，也在开始要懂你应该要懂得的事情，他们认为你应该懂了啊。如果你不利用在这一段时间好好提升自己的时候呢，那你会发现当你毕业过后呢，你还有很多欠缺的时候啊，人家说哎，你怎么大学怎么念的，怎么这样子呢？所以这个大学呢，知识是很重要啊。但是我们说慧命社也是另外一个课程哈，也就是说让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当中，在办事情上呢，能够给我们很大的一种训练，这个是出外工作的时候很重要的。有的成绩很好，但是没有办事能力，不懂得怎么样跟人家合作，那也是这个是不圆满的。好，那所以这个是花果也一样告诉我们无常。那还有香，哎，我们点香啊，寺院都点香，香代表什么？每个人都要寺院都点香啊，香代表什么？净化我们的身心啊。那香呢，一个这个芬香的香味，提醒我们呢要净化我们的身心，希望呢有一天呢这个香呢打从我们心里出来，以心香供佛啊。那还有就是香呢其实也提醒我们无常，因为你看着那一炷香，那个香慢慢烧慢慢烧，所以以前禅修啊或者是念佛啊打佛器啊，他说一炷香的时间，七支香，一天有七炷香，你看有些时间表，你去打佛器，他还是写第一炷香、第二炷香、第三炷香、第四炷香，就是一支香45分钟，看他买是什么香，有的香他会写的，这一个香可以烧2个小时，还是这一个香可以烧50分钟。那如果是50分钟，你就点一个香，这个香烧完就一炷香了，就是以那个算时间啊，是这样子。所以你看着那个香一直烧一直烧，时间一滴就过去了。所以呢其实它也告诉我们无常，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的，一直在烧一直在燃烧着，越来越短，对不对？就像我们上次说那个枯井的那一个故事，那个典故啊，这个一个人掉到枯井里面，抓住那个藤，然后老鼠在那边咬，其实也就是生命就一直一直的越来越危险，就要掉下去了啊。所以呢这个是说到香，灯呢就代表智慧啊，灯，所以点灯点这个蜡烛或者灯，其实灯呢就代表智慧。因为佛陀觉悟，他了解到宇宙的真理，了解到怎么样让我们这个什么造成我们的苦恼，然后也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所以一切对他非常的明朗，就像开一座灯一样，对他来说一切就是那么明朗。我们呢就好像关了灯，晚上跑进来这里看不到路，这里撞一下那里撞一下，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灯呢，我们希望佛陀的灯呢，佛陀的智慧引导我们，更希望有一天呢，哎，这个我们打从心里我们自己都能够点亮我们自己的心灯啊。所以这个是灯，所以这个供养的这些 物品呢，其实它都有意义的啊。然后这个当然在供养的时候，我们虔诚的感恩啊恭敬，然后再从这一些供养物品当中提醒我们自己佛陀的教法啊。那所以我们这个是说到殿堂的一些基本的威仪，然后见到佛像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这个礼拜哈。然后呢，在殿堂里面呢，也不要这个高声细笑啊。所以我们到殿堂里面保持肃静。那一些杂话呢，比如说你正好拜佛，哎，朋友进来，哇、哦，好久不见啊，然后你就最好就是请他先拜佛，我们等一下到外面谈话啊，就不要在里面谈啊，那就让这个殿堂很杂乱的感觉啊，殿堂的清净就失去了啊。那或者是说你在大殿里面、殿堂里面呢，做一些清洁工作或什么，那几个人做呢，大家安静的做，因为毕竟是在大殿里面啊，所以就是尽量保持殿堂的一种庄严跟清净啊。然后这个就不要在里面高声细笑啦，专门谈一些世俗的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话，比如说啊，人家那个谁啊结婚了，那个谁生了一个小孩啦什么，不要在殿堂里面说那一些，那个在外面说见到老朋友，在外面说，不要在堂这个大殿里面说哈。然后礼佛的时候呢啊，这个礼佛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我们说汉传跟这个南传的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基本的你会发现都是这样子拜下去，对不对？然后都是这样子合掌。那所以这个呢，拜下去的这个手呢，其实是代表佛的脚。我们常常说借佛足哈，就是这个。因为在印度呢，如果大家有印度朋友的话呢，你发现到他们如果见到他们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跪到他们的这个脚啊。那所以这个是对长辈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敬礼。那因为佛陀是来自印度，所以呢我们也承袭了这样子的一个传统。那所以当我们拜下去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想象成佛陀的脚，把我们的头放在这两个手的中间啊，就幻想佛就站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顶礼到佛的脚，那么亲切啊。那顶礼到佛的脚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观想佛站在我们眼前，佛的光明、佛的智慧照耀着我们，那我们感恩，我们也提醒自己向佛学习啊。所以这个礼拜的时候呢，我们要有身心的一个恭敬，所以拜下去的时候要这个从容五体投地的这样子拜拜，用你的身体，以你的身体把你的心的感觉表现出来。所以礼佛呢是一种修，可以是一种修行方法，不是拜给别人看的，就拜下去的时候让你跟自己，把你自己跟佛陀拉得更接近。你常常静静的，有时候没人的时候，你就在那边一直拜一直拜，拜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可以，然后让你跟佛陀的关系越来，就感觉到佛就一直在你的心中啊。那所以这个这种是一种恭敬的拜啊。所以不是说这个有的人呢是人家叫他拜，然后因为他跟一大群去，比如说有一个人跟你们 Universe 去，你们大家都拜的，都说大家去 Summer Retreat 必须拜，然后有一个人他不是很信佛，然后就拜不下去了。所以这个就是会有，如果说我们有慢心的时候，没有恭敬心，我们就拜不下去啊。然后还有一些学者呢，比如说他研究佛法的，但是你叫他拜佛，他就觉得这个是仪式，这个佛像是木头，我干嘛要拜，我只要懂得佛法就可以了。其实这是错误的，虽然是木头，虽然是一块石头或者是一个铜像，但是它代表佛陀的功德，它提醒我们佛陀的功德，是一个像是没错，但是我们拜下去的时候，我们是意念佛的智慧、佛的慈悲、佛的安详、佛的清净。 感恩佛陀把佛法留下来给我们，我们打从心里非常的感激，然后提醒自己要好好的学习。那所以我们拜下去，虽然那是一块石头，但是对我们来说，佛像是活生生的，它是会给我们一种支持的。那如果是一个人，他觉得这是一块石头，我为什么要拜？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娇慢的心。另外就是说，佛没有在他的心中。有的人说，我心中有佛就好了，为什么要拜？我说，既然你心中有佛，拜下去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为什么你说你心中有佛就可以了？我为什么一定要拜下去？就是换句话说，你还有那个很顽固的那种我为什么要拜下去？就是骄慢心太强，恭敬心其实没有。如果你觉得我心中有佛，佛是那么样的好，你就会即使没有佛像，你都会非常观想是佛，你就拜下去。有一些人不用佛像，他心里观想，唉，很感激，然后就拜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要有一种恭敬心，慢心强的时候拜不下去。所以我们说礼佛是减少我慢的一种很好的修行方式。你越拜，你想，哎呀，佛陀是那么样的圆满，那么样的清净，那么样的安详，那么的慈悲，然后他那么样的圆满，但是他一点也不骄傲，他还不断的帮助我们，也没有到处的去炫耀他有多厉害，我们还充满着这么多的无知，这么多的烦恼，然后处处都是我，惭愧，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够拜下去的时候呢，换句话说，至少我们承认呢，佛是伟大的，我们要向佛学习，那就已经帮助你减少你的我慢的那种膨胀。所以能够礼佛，培养谦虚的心，有谦虚的心呢，对学佛很重要。不是叫你这个自卑，不是谦虚，虚心呢，就是说我还有不足之处，我还要不断的求进步。如果你没有想说我需要求进步的话，那你就圆满了吗？那你就觉得说我拜佛做什么，我都差不多跟佛一样了，那就完了。所以这个慢心的时候呢，这个拜不下去。所以有一些人呢，你可以看到，比如一大群人去，他这个人没办法看到大家去，我是跟这一群人去的，我只好拜啊，然后但是拜得很僵硬的那一种，然后很快就要赶快站起来的那一种，那这个就是很慢心拜。然后呢，有一些人的拜呢是拜给人家看的，啊，有师父坐在旁边，拼命拜，拼命拜，师父一走他也休息了，他是拜给别人看的，啊，那自己没有心的，那 这两种跟刚才说这两种呢，都不是真正的拜。那第三种就像我们说的，打从心里呢，所以我们说礼佛呢是一种修行。也就是说把你心里的恭敬转成行动能够拜下去，这个比你说我佛在我心中还近你一步。如果你说哦我很恭敬佛，但是你拜不下去，那就表示你的恭敬心其实还不够强。如果你能够很恭敬，你很欢喜，你就会想要拜下去。就像你说妈妈我爱你，然后你就忍不了，你一定要把妈妈拥抱一下，那就是你对妈妈的爱就很自然的就表现在你的拥抱当中，以你的行为把你的心的感觉表现出来。如果你说妈妈我很爱你，但是你就没有就是说要觉得要抱妈妈觉得是很不自然的事情，好像做不到，哎，那就是表示说你的这种行为还你的心跟行为还不能够一致啊。那所以呢，当然也有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去表达。然后呢，我们说这个拜佛呢，也慢慢能够启发我们的智慧的啊。我们这样子拜，能够拜一佛，礼一佛，然后再想到说十方这个拜一佛，然后这个 在我们佛说佛佛平等，其实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就从过去到现在，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其实也有过去的佛，所以我拜一佛，其实佛佛就是透视了，我们说佛之所以成佛，就是因为他们透视了缘起性空的道理，透视觉悟了智慧，所以其实佛佛并没有冲突的，所以我礼一佛代表礼一切诸佛，那你就心就慢慢扩大，然后再更进一步的提醒到自己，我这个一切众生以及我都有成佛的可能性，那我希望说一切众生也能够成佛，那你就一直慢慢的扩大你的心，最后呢去了解到其实一切都是缘起性空的，所以这个礼佛呢可以帮助我们启发智慧哈，那然后呢启发智慧，而且呢能够帮助我们降服我们的慢心这个增长我们的这种虚心，所以这个是礼佛呢非常重要，但是礼佛的时候呢有时要一点要避免的就是说，如果有别人在礼佛呢，不要他从他的前面走过就是这个是第一点然后呢如果说有师父在礼佛呢，他在前面礼呢，那我们要在师父的后面礼，不能够在师父的前面然后就是不要在不要把礼佛当成就是一个表演给别人看而已的，应该要把它打从心里。然后还有说到这个一些礼仪呢，就是说到我们刚才说敬佛敬，现在要说到敬法。敬法呢就是说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呢，要了解说这个经典其实就像佛说的话，对不对？你们有 scripture study， 你知道他都说都是在讲，好像像佛跟人家说话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想这2600年前佛为了我们众生然后不断苦口婆心的说，然后记录下来的这个殊胜的经典我们要珍惜，所以我们对这些经典呢我们要恭敬，所以这个拿这个这个真正来说呢，读经的时候呢必须要点香坐正，然后桌子要整齐，不要有等一下 chips 在这里 coffee 在这里，然后这个电话在这里随时在那边摆响，然后读读一下然后就看看一下那这个不恭敬那最好就是尽量能够专心，然后就像佛在你前面跟你讲话，这个是经典，但是它是记录了佛在说法，所以你就把它想，就是佛就在我前面，我不可能，如果佛在我前面我一定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的，就想说有一个人在你前面的话，你会把它弄得干干净净啊，一个老师还有师父坐在你前面的话，如果你这边读给他听的话，对不对？你一定会弄得干干净净啊，你不会放一个电话在旁边的然后呢就不要手脏的话呢要洗干净，不要用脏的手去握这个佛经，然后呢另外就是说这个佛经呢也不要，就是我们通常用两只手拿那不要有些人呢就是拿了这个佛经呢，然后就开始这样子那就不好看，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不要把它放在你这边，有些人要走的时候手又拿其他东西，然后就开始压就在这里，那这些都要知道说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然后呢就是如果说有经本在这里，就像有佛在这里，你就不要在这个经本面前这里呢讲一些世俗的一些杂七杂八尤其是男男女女的一些事情，不要在经典面前这么说然后这个所以这个是就是对经典呢要有一个礼貌，然后就是说还有经典呢就是尽量不要把它画得乱七八糟，尤其是课诵本啊经本你不要把它画得乱七八糟，有一些人喜欢做一些笔记啊或什么，但是尽量不要画在那个经本上面。然后另外就是敬身敬身呢就是对师父们的一种恭敬，那见到呢这个师父们呢长老大德呢，那我们就如果师父出现大家会自动就要起立这个是要知道的，就是说看到如果你正在跟朋友两个坐在走廊那边 聊天啊还是什么，哎，有师父走过，你们要站起来。好，这个是一个基本的礼貌，就像有时候我们看到长辈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在家里，哎，阿公走过来，你会站起来，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会有这个习惯，所以有一些有这样子的好习惯，有一些呢就已经没有那种习惯了啊。所以这个是要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基本的礼貌哈，就是看到师父们这个，尤其是长老大德走过，我们要站起来立正啊，起立啊。除非你正到，比如你在大殿里面诵经诵到一半，那你就继续诵，你就不用停下来，那是没关系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有人请你去请师父或是什么，那你就是在他门口敲，轻轻的敲三声，如果没有回应，你就不要一直在敲一直在敲了，这个是我们基本的一个礼貌，不要，而且不要太砰砰砰的太大声。然后另外就是不要在背后说法师的一些是非的事情，这是很重要啊。所以师父们的一些事情呢，比如说你常常在寺院里面，然后你听到师父们的一些事情或什么，你不要去不要去宣传，也不要去跟别人说的太不必要的事情，因为僧团有僧团的一些规矩。然后呢，所以有时候你自己看到的，哦，师父他们是这样子的，师父他们这样子的，到处去说的时候，有时候你的判断会是错误的。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那尤其是说在一个寺院里面呢，有几位法师的话呢，那你不要说把这位法师的话搬去跟另外一位法师的说啊，那位法师说你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位法师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搬弄是非的话，制造不和呢，那个是很大的一个罪过。因为我们要促进的是僧团的和乐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法师在背后呢，不要说法师们的事情啊。然后呢，就是还有跟异性的法师呢，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啊。所以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啊，其实基本上习惯上我们就是至少保持一米的距离。所以比如说你们跟我讲话，最好就是不要站得太近啊，因为我们习惯了，有时候我们很不自在的，他自然就要往后退。所以这个是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呢，就是不要单独同车，就是不要男女众呢，就是不要单独同车哈，不管是汉传的或者是南传的都一样的，就是不可以单独同车。那也不要单独在暗的地方说话啊。所以这些呢，也是你们就是 Universe 要特别注意的啊。就比如说如果你遇到一位南众法师，刚好你觉得他要走的地方跟你的一样，你说师父我可不可以跟你的车，如果是你是女众呢，那你会让那个法师很难拒，就是说有时候又不好意思跟你说不可以，但是事实上是不可以啊。除非你们有两三个人，那就比较方便。那同样的，比如说你们有讲师啊来这个跟你们讲课，你们都一般上礼貌都很好，会陪他们送课啊，这个送法师到他们的车，这个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礼貌。但是要记得就是说如果是男众法师，就由男众去送。当然如果有女众，然后有男众，那也可以，但是不要只有女众去送。然后就是男众女众的话呢，就要女众去送，然后也不要只是单独的一个男众去送啊，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些是一些你们要注意一下的啊。那这个是说到敬佛、敬法、敬身。那所以佛陀这个佛教的这个团体呢，那它是有四众弟子组合而成，所以有出家的男众跟女众，就是比丘、比丘尼。然后还有就是在家的这个男众女众，其实大家呢都扮演不同的角色，一起来护持这个佛教团体啊。所以佛教是大家的，不是只是师父们的啊。所以在家的责任呢就是护持。所以佛陀成立僧团，然后带领这个在家众，那在家呢护持这个僧团。那僧团师父们呢，专心的去弘扬佛法，不要太为这个生活去操心啊。因为如果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个僧团才能够保持他的清净，然后这个不会呢变成这个师父们呢为了要找生活上的需要， 然后就拼命的去赚钱啊，种种的。那这样子的时候，他们清净的生活就会被影响。被影响的时候，他们也不能专心的学习，然后又处处想怎么赚钱的时候呢，那他们就不能够把佛陀的这种清净的教法好好的传递啊。所以这个是相互的一种责任。那所以这个是佛陀一早就设定呢，就是佛教团体是有四众弟子一起来支持的啊，让佛教能够健全的运作下去。然后呢，接下来还要说的，我们今天没有说到是人机和谐啊，那时间已经差不多。那佛陀其实特别的说到呢，就是人机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非常重要啊。那尤其是佛陀在《上圣经》里面呢，啊，《上圣经》是《辛伽拉苏塔》，他有特别说到人与人之间相互的一种责任以及义务啊，父亲啊，跟孩子，父母跟孩子的责任，朋友跟朋友之间的责任啊，夫妻之间的责任，对不对？还有什么啊，老师跟学生彼此之间的责任，还有就是雇主跟雇员的责任，还有就是宗教师跟信众的责任。大家如果能够呢啊，都去实践了自己应尽的责任以及义务的话呢，然后大家能够互相照顾的话，那我们整，你想想你生活当中的人大概就是这些啊，父母跟你的关系，老师，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还有什么夫妻啊，然后就是雇主雇员，然后这个宗教师跟这个信众。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这一些关系呢，如果能够呢做得好的话呢，那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就有很多的支持。所以在这个《上圣经》的时候里面呢，佛陀就这个是一个故事，说到这位年轻人呢，他的父亲往生了。那他父亲往生之前很担心他这个年轻小孩没有人照顾嘛，就叫他每天到河边呢去祈祷，去祈祷啊，拜这个这个东南西北上下的六个方向的神灵，希望这些神灵保佑他。那所以佛陀看到这个年轻人就问他说，你在做什么？然后他说，我在拜这些神灵，我父亲希望说他，因为他往生了，他往生之前他很担心我，所以他叫我每天到这里来拜，那希望我生活能够得到保障。然后佛陀说，哦，如此，那我的教法里面也有礼拜六方啊。他就说，我的礼拜六方就是对我们的父母的一个尊敬，尽我们的责任，然后对我们的老师，还有对我们的雇主或雇员啊，还有对我们的朋友，还有对这个就是家庭里面的啊，这个夫妻或者兄弟姐妹，然后还有对我们宗教师的责任。如果我们能够尽量的去把它做好的话，那这些人跟你的关系都非常的好，而且大家都非常的关心你。那你发生什么事情，你需要什么帮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六个方面的人呢都会给你一些支持。所以他说，你礼拜神灵，你一直拜一直拜，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要赐福给你啊。但是如果你能够自己制造这么样好的人缘关系，和谐的关系的话呢，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马上就来。所以这样子的祈求呢，这样子的一个敬礼六方呢，其实他说这个效果呢是比较实际一点的啊。所以这个是说到《上圣经》的一个人际和谐。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不要讲太多了啊，我们把还没有讲完的全部都留到最后一个星期。好，那大家有没有问题？
六方是父母、老师、朋友、家人、夫妻。我的，这个是我拿到的。
父母，所以就是父母跟孩子的关系，老师跟学生的关系，然后夫妻的关系，然后还有就是朋友， 朋友之间的关系，然后还有就是雇主雇员，就是employer employee 相互的关系，相互的责任以及义务，然后还有就是宗教师以及他的随跟信众，六个。好，谢谢。